这正是我们可以由归纳而知，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先天不足。他们总是虎头蛇尾，在结尾处难以为继。究其原因，不外有二。首先是精力不济，写小说跟做别的活计一样，都受制于此。其次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个困难，人物已然超出了作者的掌控，种下的前因必然导致他们后果的顺势结果。而到了这时，小说家为了赶工期，又需得强加干预。他只能假装人物原本就一直按部就班照他的计划行事。他不断提名道姓，而且打着他们的旗号说三道四。可事实上，他们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已经呜呼哀哉了。由此可见，情节属于小说那个讲究逻辑、诉诸至实的层面，它需要谜团。不过这些谜团在后文中一定要解决。读者可以在意义不明的世界中徘徊，可小说家却不能有丝毫疑虑。他成竹在胸，泰然自若地高居于他的作品之上，在这里投下一束光，在那里又盖上一顶帽。为了达至最佳效果，以情节编制者的身份，不断地跟身为人物贩子的自己协商调解。整本小说他事先就已调配停当，不管怎样，他总是凌驾于作品之上。他对因果律的关注，让人觉得似乎一切已有前定。到了这一步，我们须得扪心自问一句，如此处心积虑创造出来的架构，是否就是小说的最佳可能呢？小说终究为什么非得费心去规划呢？就不能任由它自然发生吗？为什么一定要它像一出戏一样有个大结局呢？它为什么就不能是开放式的呢？小说家为什么就一定得高居于自己的作品之上，一切尽在掌控中？他就不能融入小说中，由着小说的自然发展将他带到某个未曾预见的终点吗？小说的情节固然令人振奋，有时甚至能异常优美，然而它本身难道不是一种迷信，一种盲目崇拜吗？而且还是借之于戏剧，借之于舞台的有限空间。小说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种不必如此讲究逻辑，而是更加适合于其自身天赋的架构吗？现代的作家认为这是可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个最近的实例，它跟我们已经界定的情节正反其道而行。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尝试，试图以别的东西取情节而代之。我前文已经提到过，这本小说就是安德烈·纪德的《伪璧制造者》，他兼容并蓄了新旧两种手法。除了小说之外，纪德还出版了他在写这本小说期间记的日记，而且将来他也颇有理由出版他重读这本小说和这本日记后的感想，其后再出版一本书。对这本日记、这部小说以及他这本感想将产生的交互作用做出最终的综合定论，那就愈发完美了。记得对整个这套玩意比一般作家都更较真儿。不过在把这些相关的玩意通盘考虑后，他的确格外有趣，颇值得批评家进行细致的研究。首先我们看到伪璧制造者中确实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种富有逻辑性的客观情节。说的是个情节，还不如说是多个情节的片段更准确。主要的片段讲的是一个叫俄里维的年轻人的经历。他是个迷人、动人、更兼可爱的人物。他错失了幸福，最后在精心设计的结局中又重获幸福，而且也给人以幸福。这个情节片段具有一种神奇的光彩，而且用一种俗不可耐的说法，就是 写活了。在我们熟悉的情节设置中，他堪称成功的典范，可他又绝非整部小说的中心环节。其他那些具有逻辑性的情节片段也休想僭越，比如描写俄里维的弟弟还是学生的乔治的片段，这孩子使用伪币，并由此导致一位同学自杀。记得在自己的日记里，对这一切的缘由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乔治的形象源自一个想在书摊上偷书被他逮住的男孩，造伪币的团伙是在鲁昂被抓的，而孩童们的自杀则发生在克莱蒙费朗等等，不一而足。不论是俄里维、乔治、又一个兄弟文桑，还是他们的朋友裴奈尔，都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爱德华倒像是更接近些。爱德华是位小说家，他跟纪德的关系好比克里索德之与威尔斯。我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不敢再造次了。爱德华跟纪德一样也记日记，而且跟纪德一样也在写一本叫《伪币制造者》的书。他还像克里索德一样不被作者认同为自己的化身。爱德华的日记全文刊出，他始于那些情节片段之前，在情节进展中继续，形成了纪德这本书的主干。爱德华并非只是个客观的记录者，他本人还是其中的演员，救了俄里维又被俄里维救了的就是他，我们就让这俩人幸福地待着吧。可这个还不是中心，最接近中心的是一场有关小说艺术的讨论。爱德华跟他的秘书裴奈尔和几个朋友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他说到生活中的真实不同于小说中的真实，说他想写一本小说将这两种真实兼收并蓄。他的主题呢？沙弗洛尼斯加问。没有主题，爱德华断然道，我的小说没有主题。这话听来自然很蠢，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说它没有一个唯一的主题，就像自然主义流派所谓的生活的一个切片。这个流派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始终取同一个方向下刀，切的总是时间的纵面，为什么不取上下的方向横切一刀呢？或者交叉切割呢？在我根本不想动刀子。你们知道我这话什么意思，我想把一切都容纳到我的小说当中，而非这里那里的对材料进行剪裁。我写了已经有一年了，我没有遗漏任何一样东西，我的所见，我的所知，我从他人的和自己生活中学到的一切，我全都囊括无遗。
可怜的朋友，您会把您的读者闷死的，
罗拉叫道，止不住的大笑。不见得，为了达到我的效果，我把一个小说家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我小说的主题也就成为小说家在提供给他的现实与他如何处理这些现实之间的挣扎搏斗了。
这么说，你已经把这本书规划妥了？
沙弗洛尼斯加问道，竭力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当然没有。
何出此言？
对于这么一本书来说，任何的规划都是枉然。如果我事先就定下任何细节，那整本书就全完了。我且等着现实指点我如何下笔呢。
可我原以为您是想摆脱现实呢。
我的小说家是想摆脱现实，可我不断地把它拉回来。说实话，这就是我的主题。现实所提供的现实与理想的现实之间的搏斗。
您一定要告诉我这本书的名字。
罗拉没办法，只好这么说。很好，那就告诉他们吧。佩奈尔，伪币制造者。 斐奈尔说，现在请您告诉我，这些伪币制造者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毫无概念。
佩奈尔和罗拉默然相对，然后两人又望着沙弗洛尼斯家，随后是一声长叹。
事实上，有关金钱贬值、通货膨胀和伪造假币等等的想法，逐渐侵入了爱德华的小说。
正如有关服装的种种理论侵入卡莱尔的旧衣新材，甚至取代了人物的作用一样。
在座的诸位，有谁曾持有过一枚伪币吗？
沉吟片刻后，他又问：
想想看，一枚十法郎的硬币是金的，却又是假的，实际上只值几个苏。
可只要它没被发现，就一直能值十法郎。
想想看，我就从这个想法入手。
可为什么要从一个想法入手呢？佩奈尔脱口而出。
到这时他已经很是恼火了。
为什么不从一个事实入手？如果您能恰当的引进事实，所谓想法也自然会随之而来。
我要是写您的伪币制造者的话，我就从一枚伪币开始写起，就写您刚才说的那种十法郎金币。您瞧。
说着，佩奈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十法郎的金币，搁在桌子上。
喏，
他道，声音听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今天早上从那个杂货商手里得到的，它的价值不值几个苏，因为外面镀了金，可实际上是玻璃做的，流通一段时间后就会渐渐透明了。
哎，别，可别擦它，你要把我的伪币给糟蹋了。
爱德华已经把它拿在手中，极其细心地查看着。
那杂货商是怎么得到它的？
他也不知道，他把它给我纯粹是开个玩笑，然后就跟我明说了，因为他是个规矩人，他以五个法郎的代价卖给了我。
我原想，既然你在写什么伪币制造者，你总该看看伪币是个什么样子吧，所以我买下它就是想给你见识见识，如今你看也看过了，就请闭环吧。很遗憾看到你对现实毫无兴趣。
不，爱德华道，我对它很有兴趣，可现实总使我不知所措。
哎，这可真是件憾事啊。
佩奈尔道，
这段文字才是全书的中心所在，它包含着那个古老的命题，即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对立，而且通过一枚真正的伪币将其表现得干净利落。其中的新鲜之处在于试图将两种真实结合为一体，即建议作家应该跟他们的素材混为一气，并要被素材带着滚来滚去，建议他们不该再试图征服素材，而是应该但愿被素材征服，但愿被素材裹挟而去。至于情节，把它放到锅里去，将其打碎，把它熬浓了，就让尼采宣称的形式大崩溃来临吧。所有预先设定的都是错的。另一位杰出批评家也与记得惺惺相惜，这就是意识里讲到的那位老太太。他被侄女儿们责怪为不讲逻辑，他一度真不清楚逻辑是怎么一回事。可等他费心劳力弄明白了之后，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鄙视。
逻辑，老天爷，什么玩意儿？
他大叫道。
话还没说出来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想的什么？
他那几位贤侄女儿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小姐，觉得她可真是落伍了。其实她可比这几位年轻小姐更紧跟时代呢。据熟悉当代法国行情的消息人士说，如今这代法国作家倒确实紧跟了纪德和那位老太太的教导，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混乱之中。
眼下当真羡慕起了脚踏实地的英国小说家们，因为他们勇敢的尝试实在太难成功了。恭维话谁都爱听，可这一句却有点不对味儿。这就好比你本想下个蛋，人家却告诉你下的是个抽象的抛物面，奇则奇矣，却有些莫名其妙。而要是你本来就想下个抽象的抛物面，又当如何呢？我实在不敢想象，也许会把那只母鸡给活活整死。这就是既得的态度隐含的危险所在，他就想下个抽象的抛物面，他还不够深思熟虑。如果他想写潜意识的小说，想对潜意识进行如此清楚周详的分析，他等于是在这个过程的错误阶段引入了神秘主义。不过这终究是他的事，作为一位批评家，他实在最能给人以启发和激励，而由各种不同的话语集合构成的那个他称为伪币制造者的玩意，也永远会受到两类人的激赏。一类是像那位老太太一样，等到话说出口才知道自己想什么的主，还有就是对小说中情节或者人物至上产生了逆反心理的读者。在我们的视野中，显然还有别的东西需要理清，还有别的某一或者说某些层面我们需得进行考察。我们尽可以怀疑这种说法是有意识的潜意识，不过小说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只有潜意识方能进入的模糊而又广大的剩余部分。诗意、宗教、激情，我们还尚未理清他们的位置。可既然我们是批评家，只作为批评家而言，我们就必须试图一一将他们安置清楚，为彩虹的色彩分门别类。我们已经在我们母亲的坟头上窥探过一番，而且研究过了当地的植被类型，因此我们下一步就必须尝试清点织就彩虹的经线纬线。现在我们就得将注意力转到幻想这个主题上来了。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